迎来到 Beta Finch， 您的 AI 驱动的财报分析播客，我是 Alex。今天我们来讨论波音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的财报。在我们深入讨论之前，我需要向大家说明一下，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好的，我们开始吧。 Jordan， 波音公司在2026年第一季度开局如何？
很棒的开局。 Alex， 这家公司看起来真的在扭转局面。让我先给大家一个数字，收入增长了 14%， 达到 22.2 亿美元，这是所有三个业务部门都有增长驱动的。我觉得这对一个刚刚经历了如此多挑战的公司来说是令人鼓舞的。
绝对同意，而且 CEO 罗伯特·奥特伯格在电话会议上的语气真的很乐观。他提到他们在安全、质量和运营绩效方面取得了真实进展。但让我们分解一下这些数字，商用飞机业务怎么样？
这是真正的故事所在。商用飞机部门，他们称之为 BCA， 交付了143架飞机，收入为92亿美元，同比增长 13%。 但这里有个有趣的地方，他们的营业利润率是负 6.1%。
是的，仍然是负数，但是
他们在改善，这比去年好。关键是他们现在稳定在7377飞机，每月42架的产率，这是他们想要的。他们计划在今年夏天增加到每月47架，然后继续超越这个水平。
这对于那些一直在关注波音复苏的人来说真的很重要。这意味着他们不仅在生产飞机，而且在做得更好，质量更高。我记得他们谈到了一个关于737机身的钻孔工具的例子，缺陷减少了 30%， 这听起来像是真正的工厂改进。
完全同意，而且让我们不要忘记787宽体飞机，该项目在 Charleston 工厂的表现也很好。他们在第一季度交付了15架飞机，返工时间比一年前改善了25%以上。他们仍然有信心在2026年交付90到100架。
好的，但还有一个问题悬而未决，对吧？中东局势。公司说他们还没有看到任何交付推迟的请求，但这显然是他们正在密切关注的。
是的，这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奥特伯格指出，他们中东客户的单位积压订单中约有 14%， 但其中2/3直到2030年及以后才交付，所以他们有一定的灵活性进行重新排序。但如果冲突持续，燃油价格上升可能会影响飞行小时数，这会伤害他们的售后业务。
这实际上引起我注意到防御业务。 Jordan，请告诉我关于国防与太空部门的情况。
这太令人印象深刻了。 BDS 在第一季度交付了29架飞机和一颗卫星，收入增长了 21% 至76亿美元，这是一个巨大的增长。而且这真的很有趣，他们的订单积压现在达到创纪录的860亿美元。
860亿美元，这里发生了什么？
这与当前的地缘政治环境直接相关。他们的平台 AH-64 阿帕奇直升机、爱国者防空系统、 F-15EX， 所有这些都在中东的行动中被证明是有价值。国防预算增加，盟国正在投资增加能力，他们看到对 KC-46 加油机、 PAC-3 寻求器和其他短周期国防系统的需求激增。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中东冲突对防御业务来说是个利好。
正是这样， Jay Malave 首席财务官指出，他们甚至看到了防御售后市场的上升机遇。所以如果商用航空公司的 MRO 受到削弱，防御业务可能会弥补这一点，这是一个很好的对冲。
让我们谈谈 777X，因为这有点引人关注，这个飞机已经开发了这么久。
对的，但他们在第一季度取得了进展。 他们获得了 FAA 批准，进入下一个测试阶段，称为 TIA-4A。 这主要关乎除冰系统，他们说这很重要，因为他们想在冬天有冰的时候完成这些测试，在阿拉斯加。
这很聪明，如果他们等待，他们会浪费时间寻找合适的天气，但还有发动机问题，对吧？
是的， GE 发现了发动机中的耐久性问题，但好消息是 GE 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根本原因，并且正在开发解决方案。波音和 FAA 正在合作，将其纳入认证计划，他们仍然计划在2027年首次交付 77X。
好的，让我们讨论自由现金流，因为这是投资者真正关心的问题。第一季度的自由现金流实际上是负的，负15亿美元。
对的，但这并不像听起来那么糟糕，这主要是由于季节性的企业支出和计划中的资本支出增加，他们仍然预期2026年全年的自由现金流在10到30亿美元之间。而且他们提到，由于7377布线问题的良好恢复和第一季度晚期的有利收款时间，第一季度的表现好于预期。
那么未来他们是否还面临来自美国司法部的付款？
是的，他们提到在下半年预期会有一笔司法部付款，这也包含在他们的指导中。他们仍然对实现这10到30亿美元的目标有信心，并认为长期而言，现金流可以增长到远超过100亿美元。
这是一个大胆的陈述。 Jordan CEO 提到了一个近700亿美元的创纪录订单积压，这支撑了他们所有的乐观情绪吗？
绝对是，这是一个巨大的缓冲区。他们有商用飞机的576亿美元积压，国防部的86亿美元，以及全球服务的33亿美元。这给了他们巨大的灵活性来管理生产率、处理中断，甚至应对中东局势等地缘政治挑战。
那么对投资者来说，这里的重点是什么？
我认为这归结为执行力。波音已经制定了一个清晰的计划，稳定生产，增加产率，完成7370和777-9的认证，改进防御部门的利润率。如果他们按照他们说的去做，这家公司有大量的盈利潜力，但这是个很大的如果。过去当涉及到按时交付大型复杂飞机项目时，他们遇到过问题。
这是一个公平的观点。我注意到 CEO 在 QA 中谈论中国订单，他说这 100% 取决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谈判，但他对一项协议会包括飞机订单有信心，这可能对收入和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
是的，那是一个大的上升意外，他不想给出具体数字，但他称之为一个大数字，这可能是数百架飞机。如果特朗普政府和中国达成某种贸易协议，波音可能会从中获得显著利益。
所以对于那些试图弄清楚波音从这里去哪里的投资者，有什么要关注的关键指标？
我会看以下几点。首先，737产率进展，他们能按时进入47吗？然后是52吗？其次，787的座椅认证问题，这些相对较小的问题是否延长为大问题？第三，防御部门利润率的改善，他们能达到高单位数吗？第四， 77X 认证的实际进展，最后任何中东局势的发展以及它如何影响订单。
这是一个很好的监控清单。在我们结束之前， Jordan 说到全球服务部门 BGS 那里发生了什么。
这个部门表现出色，他们的收入增长了 6% 至54亿美元，营业利润率为 18.1%， 他们创纪录的积压为330亿美元，他们甚至与新加坡航空公司签署了波音历史上最大的起落架交换合同，这是一个稳定高利润的业务，对公司整体前景非常好。
非常好，所以总结一下，波音在2026年 Q1 展示了进展的真实迹象，但执行仍然至关重要。订单积压很强大，防御业务有增长的风险，但中东局势和认证延误是需要密切关注的风险。
完全同意。这家公司有清晰的恢复叙述，但投资者应该基于季度基础了解进展。
非常好的分析，Jordan。 在我们离开之前，
在我们结束之前，我需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仅供教育参考。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
谢谢你 Jordan， 这是 Beta Finch， 我是 Alex， 这是 Jordan。 感谢您收听我们对波音2026年第一季度财报的分析，我们下周再聊，再见。今天的财报分析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这期节目有帮助，欢迎在 Patreon 上支持 Beta Finch， 您的支持帮助我们升级语音质量，覆盖更多公司，访问 patreon.com/betafinch 了解更多。感谢收听。